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湖北73岁唐长俊被非法判刑3年半，辽宁3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曾陷冤狱11年，湖南张宁阁又被非法关押，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派出所所长杨树俊因迫害法轮功被举报。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武汉市法轮功学员唐长俊女士2020年11月9号被武汉市汉阳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6个月，被勒索罚金2000元，目前已上诉。唐长俊现年73岁，家住武汉市水陆小区。2019年4月12号，唐长俊乘坐地铁时告诉乘客法轮功的真相，遭武汉市地铁公安局警察绑架，后被转交给国保警察。第二天，派出所和国保警察去唐长俊家强行抄家，抢走打印机和电脑等私人物品。唐长俊被非法关押到武汉市第一看守所，后被转入公安安康医院。公安局和医院一直不准他的家属探视。2020年9月10号，唐长俊被武汉市汉阳区法院在网络上非法庭审。审判长是于立进，陪审员是李国芬、袁平，书记员是李慧。庭审时，法庭不许亲属旁听。唐长俊当庭做了无罪自辩，他说练法轮功无罪，律师也做了无罪辩护。庭审历时2个小时，没有宣判结果，唐长俊的家属至今未收到任何法律文书。2个月后，唐长俊的家属才得知他已被法院网判3年6个月，被勒索罚金2000元。唐长俊不服冤判，正上诉至武汉市中级法院，他希望中级法院能秉持公正，撤销武汉市汉阳区法院的违法判决，还他清白和自由。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锦州市北镇时3位女法轮功学员近日被非法判刑。孙荣华2021年1月20号被北镇法院非法判刑2年，陈秀杰2021年1月21号被临海市法院非法判刑1年6个月，张桂秋被临海市法院非法判刑1年。2019年10月22号，孙荣华在北镇市赵屯镇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遭警察绑架，非法拘留15天，后被以所谓取保候审的名义释放回家。孙荣华回家后，仍然遭到北镇市国保大队与赵屯镇派出所警察的不断骚扰，他被迫离家，流离失所很长一段时间。2021年1月11号，沟帮子镇派出所副所长刘元华以一群警察共8-9个人闯入孙荣华家中，再次将他绑架到派出所，并于次日送到锦州市看守所，警察说是法院让抓的人。10天后，北镇市法院采用网上视频的方式非法庭审孙荣华，而且不允许家属旁听，主审法官是陈伟，公诉人是蔡菊双。孙荣华被北镇市法院非法判刑2年。2020年2月12号上午，陈秀杰、张桂秋两人同时被沟帮子镇派出所警察绑架，并分别被非法抄家，警察抢走多本法轮功书籍，张桂秋当天被放回。陈秀杰在派出所被非法关了一夜，家人第二天交了10000元办理了所谓的取保候审手续，回到家中。2020年9月份，张桂秋又被派出所警察从家中绑架，后被临海市法院网判1年，被解斥到辽宁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同年10月14号，陈秀杰在家中再次被沟帮子镇派出所警察绑架，被劫持到锦州市女子看守所非法关押，现已被法院网判1年6个月。据明慧网报道，在中共对法轮功的持续迫害中，湖南省长沙市法轮功学员张宁阁女士曾经2次被非法判刑共9年半，被非法劳教1年半。2020年10月27号，长沙市归塘派出所与浏阳派出所4个警察于当晚11点多钟闯入张宁阁妈妈家，再次绑架了张宁阁。 将她非法关押在长沙市第四看守所，至今已经三个多月。今年52岁的张灵格家住湖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402堆大院内。张灵格毕业于湖南省湘潭大学历史系，是学校当年的高材生。他于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为人善良诚实。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张灵格因为始终不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并坚持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的真相，遭到当局人员多次绑架，并被非法关押到监狱、劳教所、看守所、洗脑班等地，遭受了非人的折磨。2002年，张灵格被法院非法判刑6年，冤狱期满回家仅13个月。2009年4月，张灵格又被中共警察绑架到株洲白马垄劳教所，被非法劳教一年半。2014年，长沙市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及国安炮制所谓大案，将张灵格和其他七名法轮功学员同时绑架，张灵格被冤判三年半，再次被非法关押到湖南省女子监狱。2017年出狱后，张灵格又多次被绑架到洗脑班、拘留所等地，被非法关押几天或十几天。有一天晚上，张灵格去清理中共污蔑法轮功的标语时，被蹲坑的便衣抓住，他被吊靠在树上整整一晚，直到白天社区人员上班，才叫来张灵格的家人将他接回。2020年10月27号晚11点多钟，长沙市归塘派出所伙同浏阳派出所四个警察闯入张灵格母亲家，绑架张灵格。警察一进屋就野蛮地给张灵格戴上手铐，反铐起来，同时不准张灵格母亲动。警察抢走母女俩的手机，开始非法抄家。他们将整个房子翻了个遍，抢走几本法轮功书籍。大约凌晨两点多钟，警察又强行拉张灵格去他的租房搜查拍照。张灵格目前被非法关押在长沙市第四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派出所所长杨树俊，自中共江泽民集团1999年7月迫害法轮功以来，为当官向上爬，不遗余力地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他从一个街道片警升职到派出所所长。多年来，杨树俊一直积极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绑架、抄家等恶行。法轮功学员多次给他讲真相，他不但不听，还变本加厉。制裁迫害人权的恶棍目前已是各民主国家的高度共识。继美国2016年通过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之后，加拿大、英国以及欧盟27国现在都有类似的法律可循，澳大利亚和日本也在积极准备立法。法轮功学员每年整理出几批恶人名单，送交民主国家的政府，要求对其实施制裁，包括禁止入境和冻结财产。杨树俊因为迫害法轮功已被举报，日后将递交各国政府。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1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国际智库论坛指出，漠视中共暴行，阴霾将吞噬我们。近日，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监察合办人及主任本·罗杰斯在参加加拿大的一次在线智库论坛上指出，中共是当今世界面临的许多挑战之中的关键挑战。这次的智库论坛是由加拿大麦克唐纳劳里亚研究所举办捍卫中国人权在线研讨会，与会嘉宾包括来自美国、欧洲议会、英国、香港和加拿大的政要及人权专家。发言者普遍认为，国际社会逐渐认识，过去想通过贸易改变中共人权状况的外交政策已失败，中共已经成为当今全球和平、安全和人权的最大威胁。 中共对中国民众的迫害已构成群体灭绝和反人类罪。专家们建议，西方国家和不同党派应联合起来共同应对中共对人权的践踏。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香港观察创始人罗杰斯先生表示，香港的自由、自治和法治遭到中共的破坏，曾经是亚洲最开放的城市之一的香港变成了封闭的、受压制的地方。中共政府公然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这项国际条约，这是针对自由世界的背叛。罗杰斯进一步阐述，香港正在发生的事情只是中共镇压人权的一小部分。中共的人权镇压遍布全中国，对维吾尔人的迫害日益加剧，人们逐渐认识到这是种族灭绝。中共加剧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对西藏人的迫害，强摘器官，升级监控系统，打压人权维护者、民间社团、自媒体人等多种形式的迫害。作为保守党关于中国人权状况的报告阴霾更沉的主要贡献者罗杰斯先生说，这份报告不是党派的政治报告，而是人权报告。他呼吁民主世界团结起来，站出来反对中共政权在国内的镇压以及对边界以外地区的侵略。报告在最后要求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残酷、非人道、不安全和犯罪作出回应。如果我们继续安抚并顺从这一人权悲剧，而未能采取行动来应对，那么阴霾将继续加深，它或早或晚将吞噬我们。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了3亿7247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疫情期间开出租车的一天，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5日。我是一个出租车司机，在武汉肺炎疫情期间，一天早上我开车转了一大圈，没有接到一位乘客，心想回家吧，今天不干了。刚想回家时，在手机上接到了一单，我赶紧去拉这位乘客。不一会儿，这位乘客打电话说他要去医院，他正发烧，问我是否还能接他。因近来武汉疫情很严重，出租车都不敢接发烧的乘客，我略一犹豫，然后告诉他可以去接。在去接这位乘客的路上，内心也矛盾着，害怕万一他得的是武汉肺炎怎么办，又想自己是大法弟子，有师父保护，不怕瘟疫，该去接这位乘客，但对后面再接的乘客会不会有影响呢？思来想去的，但最终还是去了。等这位乘客上了车，又是咳嗽，又发着烧，还真有点担心。又想，这正好是讲真相救人的机会，这可能就是听真相的有缘人。乘客一上车就感谢我敢拉他，我直截了当地说，我给你说件事，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说没有。我告诉他，三退就是退出入过的党团队，问他入过什么，他说入过团。我说你用某某名退了吧，退出来保平安。他说行。我又问他，听说过法轮大法吗？ 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对他身体会很好的。我又给他讲了天安门自焚伟案、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情况等，他都认同。我又送给他一个小葫芦保平安，小葫芦上有九字真言，让他告诉家里的亲朋好友三退，用小名或者化名写到一元钱上花出去，就会保平安。同时他也给自己积福德，这样做了，亲朋好友得救了，咱又不需要花钱，又不用费力，多好啊。他说谢谢，知道了。紧接着我又接到一位乘客，我先对车内进行消毒，心想刚才那位乘客要是患武汉肺炎的话，再上车的乘客就会处于危险中。但消毒不如给乘客讲真相，明白了真相，常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躲开瘟疫。乘客上车，我寒暄了几句，问他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问他入过什么？他说是党员。我说现在入党也是为了生活，别说老百姓，就是当官的也没有相信共产党的。我起了个化名，让他退党保平安，告诉他三退后神佛保佑，有什么天灾瘟疫与自己没有关系，也不需要花钱，也不需要出力，明白真相就保平安，多好啊。这个人答应退党了。这个过程中负面的东西也往出冒，我立刻警觉，这个想法不是我，我不要他。往前走了一会儿，又接到一家三口，我请师父给我智慧，我怎么开口给他们讲呢？我说现在封村封路，武汉肺炎这场瘟疫这么严重，而政府压住不报，还把八名说实话的医生给抓了，污蔑医生造谣，政府还说不会人传人等谎言来欺骗老百姓。我说文化大革命、天安门自焚害了多少中国人啊。他们表示认同。我告诉他们三退保平安，只要从思想上退出来，神佛看人心，就会保佑人的平安。他们都说好，同意退出。回来又接到一个医院的乘客，我都给他讲了真相，他也都退了党团队组织。这是我最高兴的一天，对于上车的每个乘客我都讲清了真相，每个乘客都得救了，我要都和今天一样，多好啊。本来没想写出来，晚上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在中学的时候，同学们都在考试，而自己还没做试卷，又不会做，还想看看别人的。后来出现一幕，你只管做，接着自己也会做了。这是师父点化我，让我把它写出来，同时也鼓励自己要抓紧时间，在修好自己的同时救度众生。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讲真相是我的使命，作者广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18号。23年前我有缘听闻法轮功，走入了大法修炼的行列，大法改变了我无神论的观念，重塑我的人生，使我在浊世中不随波逐流，倍感幸运，用尽人间一切语言也无法表达我对师父的感恩。和所有大法弟子一样，我努力做好师尊要求的三件事。2020年爆发武汉肺炎疫情，我与同修更感到救人的紧迫，讲真相全三退，从未停过。我与同修配合，天气炎热时早上5点半就骑摩托车出门，经常到菜市场人多的地方，或到建筑工地给民工讲真相。我们经常说，大哥大姐你们辛苦了，这么早就出来干活，天气炎热，要注意保重身体，多喝水，身体健康最重要。他们都说谢谢。我就给他们讲三退保平安的重要性，然后再讲大法真相，送资料，他们都能接受。我们这里上了年纪的人大多数都信神，村村有庙，黄历初一十五几乎户户都拜神。 很多人天天一大早到庙里上香，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给他们讲真相，劝他们三退并不难。三退后我们就说，我们是修炼法轮佛法的，法轮功其实是佛法修炼，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与你们的信仰一样，都教人做人要修心重德修善，要孝敬父母尊敬长辈，你们千万别反对。文化大革命，中共砸掉寺庙，诋毁神佛，那些走在前面的后来都遭了恶报，有的累及子孙，你们千万别听信谎言啊，一定要了解大法真相，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就能得到上天的护佑，驱邪避瘟，平安度过劫难。在路上碰到上班的、散步的、买东西、上学的，我们都尽量把大法的福音传递给他们。从开始发资料、发光盘到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至今方圆30多公里内都留下了我与同修的足迹，过程中也遇到过多次干扰，都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平安回家。有一次我与同修在一个村路口正在给几个村民发资料，边发边讲，突然一只大手按住我的摩托车头，另一只手拿手机要报警，开始给他讲真相，他不听。后来我祥和地对他说，我们素不相识，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你们的平安着想，今天我们碰到是缘分，要结善缘，不要结恶缘。话一出口，他原本紧紧按住我车头的大手就松开了。2020年本地区协党新领导上任，为了所谓的政绩乱折腾，也绑架了很多大法弟子，我也被绑架到看守所，监视很多人，有30人左右。我给同事的人发正念，清除阻碍众生了解大法真相，退出邪党组织的一切旧势力、黑手烂鬼、共产邪灵，无所不包，无所遗漏，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打到这里每一位众生的生命最深处，让他们都善待大法弟子，与大法弟子结善缘，明白真相，三退保平安。在师父的慈悲安排下，同事的人都知道大法好，除三人外都做了三退。半个月后，因为监视人太多，一部分人被调到另一监室，我也被调到另一室，见到10多张新面孔，师父点化我快救人。我加强发正念，找机会一个一个的讲，有一个人给他讲时他不出声，有一天下午他出去会见律师，回来后心情特别好，我感觉他可能要出所了，律师是来告诉他消息的，可他还没三退。正想着，他突然过来坐在我旁边，我立即悟到是师父的安排，赶紧给他讲真相，劝三退。这次他爽快地答应了，隔天他果然出所了。同事的市长是个青年人，我们还没给他讲。一天晚上我坐在地上根本没盘腿，他却过来说我，某某，你的腿不能这样放，这样是练功。我笑着对他说，看来你对法轮功一点也不了解，练功哪有这么简单的，我们练功要双盘，还要打手印，我演示一下给你看好吗？他说好。我便双盘腿，腰挺直，双手结印，刚打了手印就听到有人惊呼，太美了，太美了，像仙女一样，原来法轮功是这样练的，真的太美了。我一看全监室都在看着我。市长说他爷爷信基督教，我借机告诉他，基督教也是正教，也教人要有爱心，要奉献。2000多年前尼禄政府为了迫害基督教，纵火焚城，然后嫁祸给基督徒，后来尼禄政府因迫害基督教遭天谴，罗马帝国遭受4次大瘟疫，强大的罗马帝国就消失了。市长说，其实我也觉得你们挺好的，心态平和，你这么大年纪腿板还这么直，我都做不到，我也不明白政府为什么要镇压你们。我这次被迫害的表面原因是曾参加小组学法和练功，其实真正的原因是自己长期主意识不强，练功发正念长期迷糊，各种人心迟迟不去造成的。 在监室里，除了被罚外，我长时间发正念，清除各种人心和思想业，坚决走师父安排的修炼路。在师父的无限慈悲保护下，一个月后回家，又继续投入到主持正法的洪流中。即将离开时，我将自己名下的700多块钱留给了同监室没有亲人探视、生活困难的姐妹们，她们都感动地拥抱了我。以上是自己修炼中的一点体会，距离大法的要求还很远很远，还有很多人心，对名利情的舍弃远远达不到大法的要求。只有珍惜时间，珍惜师父为我们付出的巨大承受，用心做好三件事，跟师父回家，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感谢同修对我的帮助、宽容和配合。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给予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给家族人讲真相二三事》，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心语，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1年1月14日。我的老家是农村，退休后去城里给儿女看孩子，之前给家族60多人都讲了真相，做了三退，其中9人在大法中修炼。为了做到让他们真正明白，每逢年过节，晚辈们结婚生孩子，我都抓住时机回去聚一聚，做各种各样的明慧期刊、光盘等大法资料，和大侄女同修发遍全村，让父老乡亲看到在这土生土长的儿女从远方送来的真相，听闻让生命得救的佛法，同时给亲戚每家一份。过程中虽然在财务上要付出很多，但也值得。一，哥哥脸上的灿烂微笑。嫂子是最近几年开始听法学法的，哥哥虽然也答应了三退，但在他跟前讲起大法来，他从来不表达自己的意思，就是无语。一次家人反馈说，嫂子晚上接到了一个真相语音电话后告诉哥哥，哥哥说又是咱妹干的。回家后在吃饭的时候，我当着十几个晚辈的面提起此事时责备他说，什么事我都当面回家说，还用得着以这种方式吗？还说是我干的，再说能听到这样的电话，那是多大的福分呢？他难为情地支支吾吾地说，我也没说大法不好呀。回来后和同修说起此事，是表达真正救一个人很难的意思。同修指出是我太强势，这一句使我猛然警醒。像那招，从小争强好胜的我已经形成习惯，自己根本觉察不出来。师父也多次讲过对家人讲真相的法理，不能因为他是我的哥哥，就以为我说什么你就应该相信。原来我是用人心和强制代替了慈悲，还在埋怨他人的不是。想到往事一幕幕，1947年我父亲在兖州战役去世时，27岁的母亲拉着3岁的哥哥和1岁的我艰难度日。哥哥只读到初中毕业，母亲因为吃够了家里没有男人的苦头，就把哥哥留在生产队里干活。我家祖辈是书香门第，哥哥虽然文化不高，可是能写会算，还有一手漂亮的毛笔字，经常被村委聘去结年账，给全村写对联。大家都说当个村委或大队会计绰绰有余，可他从不涉进一步，少言寡语的老实过日子。和从小立志要出人头地，好让母亲过好日子，却满身党文化的我反差很大。是慈悲的师父不嫌弃我，从地狱把我捞起，叫我去救度有缘人。这么好的哥哥，我们这么特殊的渊源关系，有什么理由嫌弃他呢？女儿同修提醒我，为了舅舅的真正得救，让我把他几年来的书法绘画作品和在葫芦上雕刻的法轮大法好的工艺品烧给他看，表示这方面的特长是舅舅的基因遗传的，以此来启发舅舅的佛性。我这样做了，哥哥看完作品后连声夸好， 高高兴兴地把葫芦挂在中厅的大镜子上。今年他身体不适，到我所住城市医院做了个小手术。之前我和女儿告诉他，师父在红银寺对联中的一句诗词：法轮大法好，真念万劫即变。还有身边发生的神奇故事。由于医院床位紧缺，他术后两天就出院了。回来后他特别兴奋地告诉我们说，手术前一点儿不紧张，心里一遍一遍地念法轮大法好，过程中和术后一点儿异常感觉也没有，特别轻松舒服。看着平日少言寡语的哥哥，此时脸上挂着灿烂的微笑，滔滔不绝地健谈着，这哪像刚做过手术的人呢？我一边听一边抹着兴奋和感恩的眼泪，谢谢师尊的慈悲救度。二，侄女当活传媒。在和家人的多次接触过程中，我感觉到有一个侄女可能出于尊重长辈或碍于面子的原因，也同意了三推，但从她的眼神和表情上观察，有点不是真正的认可。我利用各种机会接触、交谈、关心她。一次我听说她农村的公婆来她家暂住，我把朋友给我的贵重礼物亲自送给她公婆，并给其讲了真相，做了三推。他公婆觉得儿媳的姑姑来看他们，感激得不行。后来侄女高兴地跟我讲了一件事，学期考试他儿子成绩提高幅度大，老师要他入团，儿子不入，老师问为什么，儿子说问我妈吧。接到老师的电话，侄女说，我们不入，教孩子做个好学生就行了，谢谢老师。对他的真正改变我很欣慰。前年他心情沉重地告诉我，她的闺蜜得了乳腺癌，我叫她把《绝处逢生》的名讳期刊和护身符送给闺蜜，并给其做了三推。后来侄女告诉我，闺蜜手术很成功，身体恢复很快，和她丈夫承包了一片山林，搞种植和养殖业，收入可观。今年她参加嫂子的生日宴会，我俩见面时，她含着眼泪紧紧地拥抱着我，连声说，谢谢姑姑，谢谢姑姑。我说我们是圆规大法，是师父赐予你新的生命和福分。后来领导把侄女从车间提拔到办公室工作，他把我给的酒瓶等真相资料放在办公室的抽屉里，同事或朋友去他就拿出来给他们看，成了宣传大法真相的活传媒。三，坚冰融化。我老伴儿同修的妹妹妹夫在某油田工作，妹夫是单位的纪检书记，经济条件优越。因嫌当地的空气水质不好，在我们老家海边买了楼房，每年回来住几个月。第一次去见他们讲真相时，他们很抵触。妹妹说，嫂子，我看你就是吃饱饭撑的没事儿干。当时我听了心里真不是滋味儿，因我们顶多一年见一次面，相互很尊重。我知道他说出这言不由衷的话是对我心性的磨练呢。第二年我跟老伴儿说，咱还得去救他们啊。老伴儿很为难的样子。我说，假如山体滑坡，眼看就把你妹压在里面，能不去拉他一把吗？那天我有事离不开，老伴儿一人坐车去了。回来后满脸的不高兴，说被人家下了逐客令了。听后我也有同感。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真也巧，转过年我们回家，单位同事去海边请客，饭后同事抢先给买了些礼品，一块顺路去了妹妹妹夫家。大家在中厅围着一圈，有说有笑的吃西瓜。我用手指触了一下妹夫的肩膀，他有所悟的向卧室走去。我们谈了很多。我说，兄弟，你的职位高，嫂子高兴。你现在就是总理、国家主席，嫂子都会为你自豪。但更重要的是为你的生命负责，我才三番五次的来看你。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三退保平安，这是天意呀。他为难地说，他在单位就是干这个的。我说，这与干什么职业没关系，你明白了法轮功的真相，在这方面你有权可以智慧地保护这些善良的修炼人。不是说枪口还可以抬高一厘米吗？三尺头上有神灵，那是功德无量的。最后他释然地松了口气说， 我明白怎么做了，嫂子，你给我退了吧。煎饼终于融化了。临走时，老伴儿看到我俩高兴的样子，就知道结果了。他暗暗对我竖起大拇指。今年访问一解封后，我们又去看了他们。妹夫双手接过我们带去的如何防瘟疫的真相期刊和女儿雕刻的法轮大法好的葫芦吊挂，满面笑容的脸说，谢谢哥嫂。妹妹从妹夫手里抢过葫芦说，这个给我。大家都会心的笑了。
请听明慧网2021年1月16日发表的文章，题目是从检察院入手击碎邪恶的犯罪链条，文章由公益论坛推荐。明慧网登载了面对法律问题不将自己混同常人的文章，文章中讲到大法弟子要归正自身，法律无用论，权大于法，官官相护等等不正的观念。那么实践中具体是怎么做的呢？本文是从一位同修从检察院入手解体邪恶迫害安排的实践案例，拿出来给同修们借鉴参考。某地一同修被迫害，公安侦查人员的行为有很多违法之处，他一直控告并绝食抵制迫害，后来取保候审，取保候审只是暂时获得自由，法律程序仍然在推进中。再次也提醒同修，取保候审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获得自由。该同修不等不靠，他收集整理了大量公安办案人员的违法犯罪证据。某天，检察院负责审查起诉的刘某化名给他打电话，叫他去一趟做笔录。他立刻连夜整理了对公安人员的控告书和要求不予起诉的申请书递交给他，并以其上次对他的控告没有任何答复为由拒绝做笔录。刘某当时不屑一顾的表情俨然不把他递交的材料放在眼里，显然背后有人给他撑腰，完全不顾及他的再三劝告，于一周后迅速向法院非法提起公诉。在这几年营救同修的过程中，这位同修清楚地意识到，在公检法这个犯罪链条中，检察院是最为薄弱的环节，这点从法警配备和接待人员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同时检察院处于公检法中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是最为关键的环节，就像沙漏一样，两头大中间细，如果针对检察院去破除，要比针对公安和法院要容易得多，而且针对检察院还可以起到扼其咽喉的作用，公安局的信息传不上去，法院这看到检察官的结果也不敢轻举妄动。因此他选择了先集中针对检察院刘某进行诉讼。针对刘某，这位同修做了一系列的控诉，按照法律规定，作为审查起诉人员必须严格审查案情和行使其监督职能，而刘某却在审查起诉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枉法。他向同级监察委递交了控告刘某的控告书，随后向检察长递交了要求其回避的申请。过了几天，到监察委追查答复，负责人说已经立案，并分配到调查组开始调查。又过了几天，这位同修又向检察长递交了要求其提请人大免去刘某检察官职务的申请。又过了几天，递交了要求检察院呈报上级并责令刘某退出原额的申请，因为现在检察院和法院都是原额制。又过了几天，递交了要求上级检察院监督并指令检察长执行的申请，以及要求公开刘某司法考试成绩和考核奖惩等相关情况的信息公开申请。
重要的文书，他同时抄送了从最高检、省检察院、市检察院以及本地检察院正副检察长及检察委员会所有主要人员，以及法院正副院长和审判委员会成员，全面曝光刘某的罪行。又过了十几天，他又到检察院追问答复，办公室的人说，我已经交给领导，没答复，你的案子已经打回公安局了，你不要乱告了，关键不在我们这儿。他心想，他不乱告，你们能打回公安局吗？那不是乱告，那恰恰是正告。公检法这些人，只有当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失时才会清醒。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你看精神病院那个大夫，手里把电棍一颠，他马上吓得一句胡话都不说了。同时针对公安国保人员和刘某，他向全国人大、政协、检察院、纪委和监察委、公安、司法等各级相关部门投递控告书，最后各部门都转送到本地监察委，本地监察委也一并转到调查组。他又把向监察委控告公安局人员和刘某的信息编成短信彩信，发给公检法人员，全面曝光其恶行，同时让其他没有参与的人员看到迫害大法弟子的结果，从而不敢迫害。师父在《红营三红潮散》中说，谁还在迫害，追查绝不倦。针对法院，他向其递交了要求公开立案流程和案件进展情况的申请，绝不让其偷偷摸摸地做见不得人的事，只有公开才有可能有公平公正可言，同时也给了法院一个选择的机会，公开就让公安所做丑事暴露，不公开那法院也违法了，可以作为后续追究法院责任的证据。案子已经打回公安局，追查围剿公安局这块，前段时间向其寄送的要求公开公安人员现任职务、警号等信息的申请，其未在法律规定的15日内给予任何答复。他直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同时他把对公安人员的控告书抄送给法院立案庭长和行政庭长每人一份。没过几天，法院通知已经立案，并准备开庭审理。文章后面附了详细的控告书模板，供大家参考。当然，针对公检法参与刑事程序的迫害，人社部门参与非法剥夺养老金的迫害，街道610等参与骚扰等形式的迫害，都可以采用这个思路操作。一、针对参与迫害者的违法行为控告。二、申请对参与迫害者个人的信息公开，比如公务员考试成绩、年度考核情况等。三、申请对参与迫害者免除职务等行政处分。四、要求上级部门督促下级部门执行对参与迫害者的行政处分。只是依据的法律有差异，比如针对警察，依据警察法、公务员法等；针对法官，依据法官法、公务员法等；针对街道610等，依据公务员法等。返回来看看，其实师父早已做好铺垫，当时他的案子刚被移送到检察院，就出现了监察委向司法开刀，一波法院院长、检察长被查处的世间表象。在和律师的配合上，不是以前依赖律师，等着他们急急忙忙的来一次做点什么，在哪里碰到问题，他自己到网上去查，建议同修们直接到公益论坛咨询，或者直接下载公益论坛提供的模板，把自己的想法和律师沟通，模仿模板自己去写，自己亲自去递交交涉，递交不接受就通过 EMS 邮寄，过段时间去追答复，推脱见不到人就打电话，打电话不接就发短信，没有了依赖心，师父就给开启智慧，不管碰到什么问题都能最终解决。 律师也非常感慨地对他说，辛苦了，多些人像你这样，法治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就得像你这样用法治穷追猛打，各个击破。大法弟子们堂堂正正善用法律，彻底击碎中共邪党各个犯罪链条，过程中让更多的众生明白真相，摆正自己的位置。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评注一》中说，我们向人讲清真相，都是在采取主动清除魔，而不是纵容和消极承受，但思想和行为一定要用善的，主动正用人间的法律，真正发挥法律惩恶扬善的作用，不被法律是邪党迫害的工具这个变异观念障碍自己救人的脚步，过程中让公检法的众生认清邪恶的本质，告诉他们邪恶在将他们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每个生命都要摆脱邪灵的控制，为自己生命的永远真正的负起责任来，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最后以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的一段讲法同大家共勉。弟子，通过正念正行，我们能在法正人间之前结束这场迫害吗？师，实际上大法弟子，你们的正念正行在配合正法中已经使这个迫害在走向结束了。大家想想，现在这些邪恶都很收敛了，如果你不强，你做得不好，他为啥对你收敛？有的学员被抓去，恶人也不敢太迫害了，为啥？他不是因为害怕大法弟子将来把他绳之以法吗？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之徒将来逃到天涯海角，最后也要找到他吗？大法弟子在这场迫害中都被打得不吱声了，蔫蔫的都没了，那邪恶他怕啥？他没有顾忌了吗？你们做的这些事情能够使今天邪恶受到震慑，能够使邪恶大量的减少，抑制住他们，使邪恶害怕迫害不起来，最后使这场邪恶的迫害不得不结束，这就是大法弟子在法正人间之前做出来的，了不起。
静听明慧交流文章，清除思想杂念的一点体会，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16日。很长时间以来，都有一个问题使我非常困惑，就是在练动功时，特别是练法轮桩法时，杂念总会一个接一个的出现，自己也知道这种状态不对，不符合大法的修炼要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还有一种情况叫做不自觉的练邪法。什么叫不自觉练邪法？就是人在不知道的情况下练了邪法了。这个事情非常普遍，简直太多了。就像我那天讲过的，有许多人练功思想不正确，你看他在那站桩，累得手直哆嗦，腿也直哆嗦，可他脑子没有闲着，他想物价要涨了，我得去买点，练完功我就去买，不然的话就涨价。有人想了，单位里现在分房子了，这房子有没有我的，分房子的人怎么怎么跟我不对付，越想越生气，他肯定不给我房子，我怎么跟他打，什么念头都有。就像我讲的，从他们家一直叨到国家大事，说到生气的地方，越说越来气。可我基本上是开始练功，思想就溜号了，身体在练着动作，思想却翻江倒海的，管也管不住。自己也知道应该去排斥那些思想杂念，也在思想中否定他，想他不是我，不承认他。可是往往是刚否定了一个，不到两分钟，
就又上来一个，就这样反反复复的。有时如果一放松，就会随着念头想下去，搞得练不好功。每次练完都很沮丧，心想明天练功时一定不能胡思乱想了。可是明天又依然如此，搞得自己很苦恼。有时也想，是不是自己没有那缘分，所以就静不下来呢？最近听一位过殡仪关的同修说，旧事里总往他脑袋里打不好的思想念头，告诉他准备后事，让他想去买衣服，可思想中又反映出你买完衣服给谁穿啊等等，他就不断的排斥和清除出现的这些不好的念头，但是还会不断的再出现其他不好的想法。后来他和同修交流此事，有的同修提醒他，别只是清除不好的思想念头，而是要把让你产生不好的念头的那个东西清除掉才行。这位病业中的同修就按同修所说的去发正念，心中一想要灭掉往他头脑中打进去不好的念头的东西，马上就在天幕中看到一个生命躲在那里，已吓得瑟瑟发抖了。然后同修立即发正念，把他给灭掉了。今天早晨练功时，当练第二套功法头顶抱轮时，我忽然想了一下，清除使我在练功中产生思想杂念的一切邪恶，然后就念师父的正法口诀。不到一秒钟，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我的思想马上就静下来了，头脑里一片空白，什么念头也没有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思想中似乎有一个关于我想要怎样去做一件救人的事情的念头，这个念头刚一冒头，一闪之间，还没有形成一个具体想法的时候就消失不见了。所以我只能用关于这个词来形容它是哪方面的事情，但它还没有形成一个有形的思想就被清除了。一直到第二套功法练完，我的思想都非常的清净，第三套和第四套功法都能够按照师父的指令在做，而不是像以前那样思想开小差，速度不是快了就是慢了，而是随着师父的口令去练。动功练完后，我感觉神清气爽，今天的静功效果也很好，思想很清净，不像以前那样有时会犯困，早上六点的发正念也很精神，不迷糊不倒掌，念力集中。练完功，我和丈夫同修谈到我今天练功时是如何发正念清除思想杂念的，头脑中突然出现了四个字，直指邪恶。我悟到这是师父对我的点化，就是直接清除产生思想杂念的邪恶，而不是被动的去清除一个个的思想杂念。每天做家务时，我都是一边干活一边听明慧网上播放的大法弟子的修炼心得体会和修炼故事，受益良多。我想可能与我以前练功思想不清净相似的同修不少，所以赶快把今天练功的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弟，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歌曲《找真相》。找真相是电影《永恒的五十分钟》的片尾曲，由加拿大新境界影视制作的电影《永恒的五十分钟》是电影《为你而来》的第二部。影片以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和长春电视插播事件为蓝本，还原了历史真相，剧情跌宕起伏，为观众真实再现了19年前 发生在中国大陆的一场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歌词是这样写的：天地两茫茫，世人向何方？迷中不知路，只难有真相。贫富都一样，大难无处藏。网开有一面，快快找真相。下面请听由 DF 作词，白雪演唱的歌曲《找真相》。
只能有真相。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